五，第五章，文化的隐藏密码。本章主要问题：一，为什么中国传统日历要记录对人们生活的各种规范？日历怎样显示中央政权对民间社会的控制？民间流传的历法和吉凶思想主要反映国家意识还是地方人民的文化？二，二十四节气最初是由于何种原因被发明的？它如何体现传统中国的民间生活和节日庆祝？二十四节气较多地反映了国家文化还是地方文化？传统中国社会靠什么来传递对自然的认识和农业知识？这些认识是如何反映中华文明的进步的？三，是什么因素促使大众娱乐活动在古代社会蓬勃发展？地方精英和民众在大众娱乐方面有区别吗？戏曲、民间艺人的表演和杂耍要怎样与下层民众进行互动？大众娱乐表达了正统的意识形态还是民众的思想？四，地方性庆祝活动举行的基础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些活动能够吸引大众的参与？他们怎样反映当时的社会结构与形态？这些地方性民间活动属于公有性质官，还是私有性质私，还是有存在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性质？如果有第三种性质，那么这第三种性质的活动对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有什么意义？五，地方性的节日活动与国家组织的庆典活动在目的和形式上有何异同？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是什么？国家庆典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和功能？国家层面的庆典活动对一般人民生活有没有影响？国家层面的庆祝活动是怎样表达皇权、政治控制乃至国家文化的？六，在传统中国，婚礼礼仪为什么可以代替法律赋予婚姻的合法性呢？为什么人们认为在男方家举行的仪式才是婚礼呢？把新娘当作家庭的人力资源，可以反映出婚姻的什么性质？婚礼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和地方的文化以及风俗习惯？七，殡葬礼仪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人们生死观念的变化吗？如何反映？葬礼对一个家庭和家族意味着什么？人们在葬礼的实践中获得了什么？为什么人们认为葬礼是非常重要的？葬礼有着什么样的文化意义？八，中国古代的祭礼是如何反映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的？为什么上至皇帝，下至普通百姓都非常重视祭礼？祭礼的沿袭是否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？祭礼是否有着地区差别？是否随着时间发生变化？